Hello，宝宝们，也是给这个女人睡觉睡爽了。哎呀，就是，但是我睡觉其实并不是特别好的睡眠，经常睡一会儿，然后就醒了，醒一会儿，看一眼手机，然后再睡，然后再醒，再睡，再醒。所以大家不要介我的睡眠质量，这个是不太好的，睡眠质量。不太好，不要接。大家可以接。来财，来。我 操！这个女人就是这么神经。然后忽然就是想说话，想录音频。那我就来说一下我前面说的那个黄鳗吧。我说话，我因为我之前跟你们讲过了，我说话特别喜欢说然后这种的词。如果我一会儿讲的时候一直在说然后我，我操！我刚说已经又说出来，就是说如果我一直在说然后的话，被我自己注意到了，我就会先暂停音频调整一下。因为这个音频录的时候是可以暂停的嘛，我就先暂停一下，然后调整，还说，干什么？还说，这种破嘴啊，真是的。调整一下之后，我就再继续开始。还是想说，我服了，到底是谁给我做局了，让我这么喜欢说"然后"这个词？可能就是说，因为知识太匮乏了。哎，我其实原来我语文高中的时候语文挺好的，然后高中的时候语文就是我的强项、强科。然后这个人也是非常的文学啊，特别的有文学气息，有文学涵养。但是吧，就是上了大学之后，没有再去学习过语文之类的，就是去看文章。琢磨这种文言文呀，或者散文之类的东西，导致现在这个人的文学素养非常的差，就每天是在抖音上看刷那种热梗，刷热梗吧，然后就还喜欢说，然后就用到自己的生活里面，然后每天就是那咋了，怎，如何呢？然后还说，哎呀，这张嘴呀，我真是服了，好像我现在没有"然后"这个词，我就不会说话了一样，就是有点像左脑波及右脑了。哎，好，我们返回正题，说一下这个黄鳗，它的名字叫做潜伏刺客，4022号还是个20什么什么，一个。什么那个1022号，反正搜潜伏刺客的话，是可以找到相关的东西的，但是看不了。我找了，我一开始是在夸克上看的，但是这个夸克，一开始他管的你没有那么严，然后现在管的就比较严了。现在就是我搜的话已经搜不出来了，它可以点开，但一点开上面就显示。反正就是看不了，什么该网站已被查封呀，还是什么的，就看不了。他讲的就是一个主要的说的就是，一个男人他是一个杀手，然后他的妻子就是一个家庭主妇，在一个机缘巧合之下，他们两个结婚了。机缘巧合是什么？我忘记了。反正就他们两个结婚了。我一开始看这个，感觉他有一点点像间谍过家家，但是他和间谍过家家是没办法比的，因为间谍过家家里面就是大家的三观都很正。然后再说，然后我服了。再说一下，然后我就，算了，我直接讲吧。大家就是稍微忍耐一下，稍微忍耐一下。然后这个主妇，家庭主妇，她，跟这个杀手好像之前是没有上过床， 不对，上过，他们上过，但是他们做过爱，但是就是每天就好像是完任务一样，然后上完之后就没有了，就没有什么那种 aftercare 啊，然后或者其他的一些，就感觉是没有感情的。是你说有的炮友都还会闲聊几句呢，然后他们就是没有闲聊，就是纯做爱的那种，做完了任务就完成了，就没有了。嗯，他好像就是感受不到爱吧。嗯，有一天他就点了一个炸鸡的外卖，然后就认识了这个送外卖的这个小哥。嗯，送外卖这个小哥呢，他就是被这个家庭主妇一个人妻呀、哇塞哇塞，大胸细腰大屁股的一个人妻，给吸引住了。嗯，然后吸引住了之后，这个女主就勾引他了嘛，就好像是我记得是脱衣服勾引他了，勾引他了之后，他们两个就做了，做了，然后他们就维持着一个地下炮友的一个那个什么。一个关系，嗯，这个小哥呢，他是有点迷恋上这个人妻了，有点迷恋上这个女主了，他就心里面一直在想，每天就是在炸鸡店也是不好好工作了，就每天都在想，哎呀，他这个姐姐怎么还不找我呀？这个姐姐怎么还不订这个炸鸡？怎么怎么样的？嗯，后来这个女主她也觉得自己这个行为不好，她是出轨了嘛，算是，她也觉得这个行为不好，感觉有点对不起她老公。嗯，她老公每天在外面挣钱了，是吧？累死累活的，是真的累死累活的杀手嘛，是吧？累死累活的，好有梗啊，你这个人。嗯，每天就是在外面辛辛苦苦挣钱养家。虽然跟他没有太多的感情，但是他还是出轨了。但他就是有点左右脑互搏，他一边觉得，自己出轨了，就是对老公就特别的那个什么，对不起他。但是另一边他又觉得出轨非常刺激啊，而且这个男大学生，那个炸鸡小哥是一个男大学生，他是做兼职的。嗯，他觉得出轨的这个炸鸡小哥。也非常的有精力，非常能满足他，并且能给他情绪价值，然后每次做的时候就会这种黏下小狗的跟你说我爱你啊这种话，哎我靠，真的很爽，看这种小黄漫真的很爽。但这个是一开始啊，这个只是最开始我比较喜欢，最开始我比较喜欢就是因为他。年下小狗又争又抢，然后又很阴暗，就很阴暗的觉得就是只要这个姐姐，只要就是这个姐姐她老公死了，我就能跟她一直在一起了，而且特别喜欢特别喜欢这个女主，然后这个女主是有点左右脑互搏，她一开始她就是觉得反正自己对老公没什么感情，然后她就一直跟这个小狗一起，跟这个年下小狗一起。嗯，他也是爽到了，但是后面剧情就不一样了，后面剧情走向不一样了。嗯，就怎么说呢？这个杀手啊，这个杀手老公，他有一个搭档，就其实是和《间谍过家家》里面有点像，咱也不知道是不是谁抄袭了谁，这个是能说的吗？他们真的是有点像，就是这个杀手老公他有一个搭，有一个工作的搭子吧。就是他们的组织给他安排的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就是疯狂的迷恋这个男的，疯狂迷恋这个老公，杀手的老公。嗯，我对记得这个杀手老公叫郑勋，他非常喜欢郑勋。嗯，后来他也撞到过，就是女主。就这个老婆和这个年下的炸鸡小哥，他们在这个酒店里面，他们当时是做任务，然后在那个酒店里面，结果这让这个女人撞到这个女主和他们，这个女主在酒店了。嗯，当时他就觉得这个女主一定是对郑勋不忠，然后他就想一直想杀了这个女主，他一直想杀了女主，但是这个郑勋又在一直阻拦。就是说，我们不杀普通人，你杀普通人就会引来很多的事情。你不要杀普通人，而且她还是我老婆。这个就是到后期了，这个已经是后期的事了。就后期这个女主，她就是左脑搏右脑，她又开始爱上郑勋了。
他一开始他是对郑钧没有太多感情的，他就是心里面有点愤懑，有点不平，觉得自己老公对自己没感情，觉得自己像个怨妇什么的这种的。但是后面他就爱上郑钧了，他又爱上郑钧了，然后又对这个小狗又是舍不得，他又对小狗又舍不得，然后又舍不得郑钧。然后后来这个小狗就发现这个姐姐对她老公有感情了，然后就不想不爱自己了。而且当时他们因为涉及到这个杀手组织了嘛，他们就涉及到杀手组织的事儿了，他们就进入到这种暗杀的这种风波之中，然后他们身边就全都是这种杀手呀什么的，很厉害的人物，就危及到自己的自身安全了。也就是说其实危及到他自己的自身安全的自己的个人利益了，就是这个老婆这个女主和这个年下小狗就分道扬镳了，然后甚至他们就想让对方去死，就是这个老婆她就想着这个年下小狗死了，她和郑钧之间就不存在第三者了，然后他们就可以好好的一起生活了。然后那个年下小狗想的是，要不是因为这个臭女人，我怎么会被卷进到这么危险的事情里面，都是怪她，都是因为她。然后他们两个就又想让对方死。这当然没有说这个年下小狗也不想让其他人死，他也是想让其他人死，但是对比着郑钧他们这些专业的杀手，专业的这个组织，他没有能力，他很懦弱，他只是一个平凡人，只是一个普通人。他在面对这些人的时候，他做不到反抗，他只能逃跑，所以他就只能把自己的怒火，然后自己的这些觉得不幸，全都归结于来源于这个女人，也是一种无能的表现。因为如果不是，你如果没有受女人的引诱，你如果能坚定自我的话，你不会被卷入到这种杀手风波当中。但是你又坚持不了自我，你又觉得自己爱上了，然后过一会儿又不爱了，觉得现在这个样子全都是这个女人害的，然后想让这个女人死，其实也是一个很无能的一个表现。然后感觉这里面最无辜的其实是郑钧啊，最无辜的是郑钧，因为自己的老婆背着自己在外面偷吃。但这种漫画的这个作者经常把这个老公画的就是有点不知智商为何物了。他在做任务的时候他是一个杀手，很理智，很冷静，然后特别的理性，就特别会分析，结果自己老婆出轨了他都不知道，哼，特别搞笑反正。而且当时他那个搭档，那个女搭档跟他讲，你老婆出轨了，我现在就帮你把你老婆杀掉，他还不让，他说他老婆不会出轨的，也是一个有点左右脑互搏的感觉了。一会儿像个傻子，这是个傻子，是个疯子，笑死我了。然后但另一边他又是一个杀手，你真不知道，但是看这种东西你就无脑看了。到后面就是郑钧，他也是有点无辜吧，他也是一直在救他老婆，他老婆就是被他的下属追杀，陷入到危险的境地，他又去救他老婆。但是后来他确实是知道他老婆出轨了，他老婆还疯了，对这个女主他跟疯了一样，就神志不清了，说郑钧啊，我爱你啊，怎么怎么样啊。我们两个就永远在一起，我们两个身边没有第三者好不好啊，怎么怎么怎么样的那种。他已经疯了其实。后面的话就是他好像是说想跟他一起去死还是怎么样，我也不太记得了。反正这个女主最后就疯疯癫癫的，然后就被那个人杀了，被那个搭档，那个女搭档。因为其实就是这个女人害的他们一起陷入到一个很危险的境地了，他们当时是被他们组织给那个什么了还是怎么样呀，好像是郑钧 郑勋他是杀手，但是他不想当杀手了，他也是为了他老婆，然后也为了他自己，就是说想要过回平淡的生活了，想要过回一个很平淡的生活，他不想当杀手了，就类似于那种啊，我干完这一票你就让我退出。但是他组织的那个人，他组织的那个上位者是一个女人，他和郑勋也有过一段过往，就是郑勋说是他的孩子，但同时也是他的情人，特别复杂那个关系。郑勋的师傅原本跟这个女的是一对儿吧，后来他师傅死了，郑勋被他的师傅教的特别像他师傅，然后这个女人就把自己的情感寄托到郑勋身上，但是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其实郑勋就像是他师傅的孩子一样，所以按辈分来说，郑勋可以喊他一声妈或者阿姨或者主人，因为他是这个女人是他们这个组织的主位者，然后这个女人也是因爱生恨类似的那种吧，这个女人跟她师父就有一些爱恨的纠缠，然后又要她师父死了之后要把这个爱恨纠缠牵扯到郑勋身上，其实郑勋也挺无辜的，然后郑勋当时好像为了自保跟这个女人做过，就是也不是跟这个女人做过，她小时候挺可怜的，小时候还特别，也不是说特别小，就是类似于初中高中那会儿比较一个青春，本来应该青青春春，呸，什么叫青青春春，就是这种懵懂无知然后特别充满这个活力的一个年轻的学生的时代，她已经是一个杀手了，并且在杀手组织里面被这个女人一直给压迫，这个女人让她做什么她就要做什么，这个女人让她服务于她她就要服务于她，就挺可怜的郑勋。郑勋后来长大了，他就自己有了点那种反抗的意识，他不想再听从于这个女人，然后不想再给组织干事情了，他就想脱离组织，然后这个女人特别强的控制欲，就是特别疯魔的说，你师父离开我，你也想离开我，你们都想一个个都离开我，那你们都留下来，哪怕你们死了也要陪着我，只要你们留下来就陪着我。但是这个女人也是很可怜的，她虽然就是对郑勋不好，也有时候对郑勋好，有时候对郑勋不好，她小时候也是比较可怜，她家里面有哥哥姐姐，然后就争她这个组织的财产，争她父亲的这个财产，这个黑帮，但是他就想办法想争，他一开始是一个就类似于古代特别不受宠的一个公主，那如果皇帝去世了谁上位，就是这是大家都在争，他的哥哥姐姐们都在争，他还怎么说，他没有势力，然后后来就遇到了郑勋他师父，然后郑勋他师父就帮助他走上了这个组织的上位，怎么说呢，就是其实他这个漫画除了说有的时候这些人左右脑互搏之外，我觉得他描写的还挺好的，比如说这个送炸鸡的这个小狗，为了就是也可以为了感情，可以为了或者说为了自己的欲望，为了自己的欲望然后就一直靠近这个女主这个老婆，但是他也可以为了自己的生命，为了自己的私欲，然后就狠狠地咒骂他，抛弃他，并且想要杀死他。然后这个女主吧，她也是，她一开始觉得不满足于自己的老公对自己没有感情的做爱，然后去勾引外卖小哥，勾引到手之后，又不满足于只有外卖小哥一个人爱她，她又要去找她老公，又想让她老公对她有一些重视，想让她老公吃醋，结果最后又爱上她老公，但是又放不下外卖小哥，然后两边一起吊着，然后到最后，她被组织追杀那种的， 她又要去保护她老公，然后舍弃了这个年下的小狗，其实是年下的疯狗，这个也是一个疯女人吧。这个郑勋小时候也是挺可怜的，然后长大了又被戴绿帽啊，长大了又被戴绿帽。他好像后来对他老婆是有点感情了，结果绿帽就扣在他头上，让他看到了，让他看到了。然后后来老婆也死了，他本来已经就是有一点会爱别人了，结果还被背叛。是也只有他那个女搭档一直忠心耿耿的陪在他身边，他那个女搭档就是忠心耿耿，对他特别忠心，是独唯，独唯，真的是独唯。反正最后的结局就是大家都死光光了，郑勋和他的那个女搭档，然后反正就一起反抗组织，把组织的那个女人，那个上位者杀死了，然后把组织里其他人也都弄死了。然后在组织追杀他们的过程中，这个女人死了，这个他老婆死了，他老婆的姘头也死了，小白脸也死了，大家都死了，全都死了死了地，都死完了，死翘翘了，只剩下他跟这个忠心耿耿的独唯了。后来他们两个就生活在一起了。其实我一开始看的时候我是不喜欢这个独唯的，可能就是我有一点点带入到间谍过家家里面了，对不起，我知道他不应该带入，对不起，我不该带入，但是就是会有一点先见为主的那种感觉。我看的时候一开始我是觉得这个女主比较那个的，我是不是特别喜欢他那个搭档的，但是后面他这个搭档确实对郑勋很好，一直陪着他，然后他们两个好像也结婚了，生活在一起。他这个搭档为了郑勋一只眼已经瞎掉了，然后胳膊好像也断了，就是为了自己的真爱，然后有点像那种私生饭的感觉。但是私生饭其实没有他这么伟大，而且怎么说呢，他比私生饭有分寸，私生饭就干扰他的日常的生活，但是他不会干扰他日常的生活，他只是在感情这方面觉得这个女人她不配当你的妻子，就这样子的，和间谍过家家里面那个女人其实是有点像的。但是他做的会更绝一点。怎么说呢，哎，对不起，我不该一直提间谍过家家，但他确实是有点像，会不会两个结论里面有一个是抄的呀，有可能，最好是这个黄曼是抄的，间谍过家家如果是抄的那我就心碎了，就像白日梦我一样。我不知道你们看过没有那个白日梦我这个小说，我操，沈娟，我操，林雨静，我操，真的特别喜欢他们两个，特别喜欢。结果白日梦我是抄的，结果他是抄的，我心都碎了，真的，怎么能抄袭呢？这么好看的活竟然是抄的，唉，真的世事难料。就是想到这个黄曼了，跟你们一说，如果你们能找到资源的话，其实我更推荐大家自己去看一看，因为他把人性其实刻画的挺好的，我觉得，因为大家到最后就是自私自利，有的是为了别人，有的是为了自己，然后以及他们小时候的那些悲惨遭遇，各种叠马甲，我就觉得挺好看的，推荐大家去搜这个漫画的原版去看，但是如果你们能找到的话，反正我是已经找不到了，我如果能找到的话我就给你们找这个链接，但我找不到的话大家也不要太指望，因为现在墙内的 夸克呀，就管得特别严，就看不了。然后墙外呢，我没找到，我在谷歌浏览器里面没有找到。哎，特别的惨。还有静漫天堂里边，我其实也找了，静漫天堂里边我都没找到。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一下，比较推荐。然后如果你们想听我说其他的，讲其他的故事，你们也可以跟我说。其实我看过的小说也比较多，大多数是网文，能让我印象深刻的其实没有太多。你让我讲那种比较短篇的故事，我其实也能讲。有一个我初中还是小学看的一个那种恐怖杂志，就是里面全都是鬼故事的一个杂志，我小学的时候他们带到学校里面，然后我就看了。我操，有一篇我至今都难以忘怀，我的妈呀。但是如果你真让我讲的话，其实我还是会忘。这个就是一个黄漫。对，我靠，虽然说它是一个黄漫，但是我一直没跟你们讲他们黄的那些地方。我操，他黄的那些地方写的也是非常，画的也是非常好啊。他黄的那些地方就是，哎呀，我靠，这个女主，哎，就他们做爱的那些画面，我觉得就是这个颜值还算是，那个颜值就是你正常看你就觉得是一个很普通，但是你再带上他这个人物的刻画，就觉得其实还挺好看的，偷情啊那种的，哎呀，挺刺激的，挺好看，挺好看的，但是三观不正，三观不正，不建议未成年观看。我知道，我知道，就是说大家墙外有很多未成年，就是你们在你们的这个，人生三观是，然后这个自己的人生价值观这种的，在还没有特别成熟的情况下，在你们还没有了解到这个世界，就是这个社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下，然后以及你们的感情观这种的，最好不要去看，大家看点正能量的。你们可以去看《姐姐过家家》，虽然它不黄，但它很好看，是吧？然后就等大家觉得自己的这个，像感情呀或者世界观都磨练的差不多了，有自己的一套体系，不会被别人所干扰的时候，大家再去看这种三观不正的黄漫，啊，不带脑子看，不要被它影响，不要在大家这个世界观、感情观，然后个人的价值观这种正在树立、正在建立、正在发育的一个过程中，就看这些三观不正的东西，不行，不能看啊！不能，就是大家听听我讲就行了。如果是未成年的话，我不知道有没有未成年会听我的音频，就是如果是的话，不要去看啊，不要去看，三观不正，不要去看。就是你们听听我讲就行了，虽然我讲的可能也不是特别好。